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
2月14号，我爱你呢三个字全遍社交媒体同埋电话短信。除咗因为当日系西方情人节之外，呢啲嘅信息亦都系美国佛罗里达州一班高中学生传送俾挚爱家人嘅最后遗言。当日布卢沃德郡发生校园枪击案，酿成17人死亡，是美国自2012年以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枪击案发生之后，总统特朗普随即将事件归咎在19岁枪手的精神健康问题，意图继续淡化当地枪械泛滥的问题。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舆论再次重提改革枪械管制，而民众的决心就比以前更加强烈。过百名在事件中生还的学生早前分别会见当地州议员和特朗普总统，并且发起在3月举行全国大示威，要求检讨枪械管制的法例。美国人拥有枪械由来已久，甚至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正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一样，对于美国人来讲，拥有枪支亦都是一种自由。美国立国之前，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北美大陆落地生根，在猛兽和印第安人包围之下，武器就成为了每一个人保卫自己的工具。此后北美13州逐渐承认各州依靠民兵进行自我防卫，州政府亦都逐渐介入武器管理入边，部分州份甚至会对冇持有武器的居民进行处罚。建国之后，国会议员提出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时候，就自然将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写入其中，并且在1791年12月15日正式通过。这个就是所谓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里面提到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所以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第一项管制枪械的国家枪械法案在1934年6月26日通过，针对部分枪械的制造、买卖和运送征收税项，包括削短型散弹枪、机关枪和枪械消音器等等。1938年的联邦枪械法要求枪械制造商、进口商和销售商申请牌照经营，同时禁止指定人士，例如是重罪罪犯购买枪械，并且要求销售者记录所有购买枪支人士的个人资料。1939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没有证据显示削短型散弹枪能够对宪法第二修正案入面的民兵队伍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所以认为修正案并没有授予国民持有上述枪械的权利。1963年，前总统金乃迪被刺杀，其后在1968年，马丁路德金、时任司法部长罗伯金乃迪和总统庄逊推动设立枪支管制法，取代1938年的联邦枪械法，同时亦都修订了国家枪械法案，进一步将法例扩展至到其他具破坏性的装置，包括炸弹、手榴弹和地雷，并且扩大机关枪的定义。此外，新法例又定明购买手枪的人士必须年满21岁，并且严厉禁止重罪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等人士购买枪支。但是众议院在1986年通过枪械拥有者保护法，全国停止枪械买卖纪录的制度，限制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检查武器的次数至到每年一次，又放宽了销售和运送弹药的规例。虽然是这样说，法例亦都进一步收紧枪械管制，禁止平民管有或者运送机关枪，并且将枪械消音器的定义扩展至到消音器的制造部件。1993至1994年，前总统克林顿进一步收紧当地枪械管制，要求对有意购买枪支的人士进行背景审查，设立全国即时刑事纪录背景检查系统，又禁止制造和销售19种半自动步枪，包括 AR-15 型、TEC-9 型、MAC-10 型等等，而其中 AR-15 型就是2月中校园枪击案中所用的武器。但是去到2008年，一宗哥伦比亚特区对克勒的著名案件入面，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政府早前的枪械管制违宪，认为宪法第二修正案的重点并非在于民兵队伍的定义，而是每一个个体都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 不过最高法院大法官亦都强调，长久以来针对重罪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的禁枪限制，指定地点包括学校、政府建筑物的禁枪限制和枪械销售的守则法例都仍然有效。面对一再而三丧命在枪击案的冤魂，全美步枪协会仍然打住持枪自由等冠冕堂皇的藉口，大力阻碍枪管。而美国政治家就纵使在民意压力底下难以放弃步枪协会的金钱诱惑，仍然是无动于衷，草菅人命，拒绝收紧枪械管制。对此，美国民众除了继续发动示威抗议之外，就只能够期望今次新一轮的枪管舆论不会再次石沉大海。
大家想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请登入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antonese 啦。